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看，我们今天我是来这边代表我们一家啊，就是我太太 Esther， 的儿子 Caleb 凯恒，今年他十岁，然后女儿呢Josephine 雅欣，我们叫她 Josie， 她今年四岁。那2004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属于在 OMF 的宣教师啊。OMF 早期呢，就是中国的内地会，是1865年。建立的啊，所以今年我们是庆祝我们的150年的 birthday。那我还没分享说我们这一期这个神教的我们这些属灵功课之前，我要先谢谢大家啊，这几年都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支持我们，因为真正没有你们的祷告，没有我们的支持啊，我们没办法在亚洲那边服侍神。那会后啊，假如你觉得神感动你的，请你在外面啊拿我们这个代祷的这个照片啊，放在你房间、冰箱都可以啊，就是提醒你们为我们祷告。假如你想收到我们的代祷信，也请你拿一张这个黄色的啊，把你名字啊、地址啊填在里面啊，可以直接给我，或者寄给 OMF， 或者它旁边这里有一个 website， 你直接可以在那边登记。啊，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代祷信。那我们代祷信呢，普通呢都会就是分享说我们在宣教工厂学到的一些功课啊，一些故事。那4年前，当我们第一次从宣教工厂回来的时候，叫你们记得，我们呢是从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一个电的地方回来的。那这一次我们回来呢是大改变，我们是从一个660万人口的城市回来的。那第一次回来呢，我们的家很简单啊，就是铁皮屋、竹坝的这个墙壁、水泥地。那这次回来就是从高楼大厦回来了啊。那第一次回来呢，那时候我是一个英文老师，但是这次呢回来呢，我是变成一个国际学生。太太从老师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家，那因为她是那个心理咨询家，所以她也呢就有机会在一个我们在本地那个小学在那边教那个品格的课。那4年前，当我们离开美国啊，要回这个工厂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很想回去这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因为那边打仗啊，这些不稳定呢，所以我们就回不去。啊，当我们确定说我们回不去这个山区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寻求神说，下一步应该是怎样？是不是要回美国呢？老实说，讲那个时候神说回美国，我们会很开心啊。但神要的不是要我们搬回美国，反而呢，他是要我们搬到一个。官方那个记录有11个少数民族的地区啊，假如把这些人数比较少的这些少数民族加上去呢，我们那边总共有28个少数民族啊。但在这个28个少数民族里面呢，最大的一个民族呢有1400万人口。那1400万我们知道是很多，但是多少呢？我就上了这个 worldatlas.com 去查一查哈，他们说世界上有193个国家，那1400万呢是世界人口排行榜第65大的那个国家，说比这个柬埔寨、以色列、瑞典这些国家的人口还多。但在这个28个少数民族的当中呢，没有一个民族有超过0.5%的基督徒。意思说就是你必须要问最少200个人才会见到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个统计没有跟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些0.5%的基督徒呢都住在3个地区。所以假如你把离开这3个地区，你可以走很远很远，问的1000个人也不会碰到一个基督徒。虽然说这个地区有这需要是这么多这么大，但是整个省加起来所有差派外国差派的那些宣教士没有超过100家。 当我们还没搬到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些 facts and figure 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是搬到那边以后才知道这些的。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说，透过祷告，经过祷告，神指导我们去，那我们就顺服了，就搬到这个地方。那这几年在宣教工厂，这个顺服一步接着一步往前走，是神给我们一家的一个属灵功课。我们还没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有 这几年在工厂的代祷信都把它再把它读了一遍。那我们发现在上面有一个重复的一个代祷事项，就是为我们的服事的方向代祷。真正在这几年在工厂，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常常问神说，你要我们在这里学什么？我们刚到亚洲的那前半年，我们是在一个语言中心那边教英文。前三个月我们觉得还不错啊，很兴奋。但是呢，到后面我们就开始觉得无奈了，因为我们忙到一个地层，就知道没有时间跟学生跟他们的家长建立关系。那我们去亚洲的目的不是要教英文，是要建立关系，然后跟他们分享神的心。虽然说我们心里很 frustrated 很无奈，但是我们就顺服了，因为神是要我们在那边半年啊学习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所以那半年我们就说，神啊，你要在我们在这边学习什么？六个月结束了后呢，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啊，很像心里都被解放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肯定的两件事呢，就是说一，除非没办法，以后我们不想开一个英文学校，因为真的太忙了，没时间去传福音。第二，透过祷告跟 email 和我们 OMF 的那些领导呢，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留在同一个国家，但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省。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问我们这些领导说，这个城市 是怎么样子呢？我有机会，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很像我们 OMF 的退休会啊，我有机会问三位啊，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同工，一对韩国夫妇跟一对马来西亚去的同工，我就问他们这个城市有什么特点呢？韩国夫妇看来看去说没有特点，马来西亚去的同工呢马上就说有，热，非常热，非常非常非常热。那从马来西亚去说是热，那应该就是非常热了。那我们也上了网，我上了 Wikipedia， 说这也去查说这个城市是有什么特点。那我们注意到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每年呢，那个这个城市呢有1585个小时的阳光，所以他们的阳光是用小时算的。几乎呢就是一个月一年就是差不多有两个月的阳光，其他的时间呢是10个月呢就是下雨或阴天，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非常热、潮湿、下雨，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去那里，所以我们就搬家了。8个月后，神呢就给我们一个提示，给我们一个 clue 啊，我们在那边干什么？那年3月呢，我们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不同这个宣教这个公司的这些宣教士都聚集在一起啊。那次呢有差不多75个人。那因为是不同公司去的，人家就要彼此介绍啊，所以每一个人呢，每一家呢就在这个省的地图上面画一个 X 啊，说我住在这里，我在这边服侍。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在这个省的南部呢？怎么没有人住在北部？那时候我特别啊，我觉得神特别让我注意到这个北部的一个城市，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我就等说，哎，有没有人住在上面？没有。这个会议的一个礼拜后，另外一个 OMF 的一个同工邀请了 Esther 啊，陪他和一位本地的一个新的基督徒，因为是清明节。回答的老家，那我跟 Esther 在谈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村子刚刚好就是我注意到那个城市的附近。这个基督徒他这姐妹的亲人 家人就住在那个城市。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是不是神要我们去这个地方呢？那2013年7月，另外在 OMF 另外一对同工夫妻带我们去这个北部去看一看。那因为很热，然后我们到时候是差不多2点，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她就很想说，我想吃个冰棒或冰淇淋啊。那我的两位孩子也说要，所以呢我们就找了，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一家小店卖冰淇淋或冰棒，所以呢我们就问说，在这个城市哪里可以买到冰淇淋或冰棒呢？那一个老板娘就说，你可以去这个市中心那边有一家 KFC， 他们就有了啊。那 KFC 的离我们就是5分钟啊，所以这个城市不大，所以我们就去这个 KFC， 在那边开始吃我们的 soft ice cream 甜筒。那坐在 KFC 里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是英文的歌曲。歌词呢是说 ，Where you go, I'll go. Where you stay, I'll stay. I will follow. Who you serve, I will serve. 这首诗歌呢是 Chris Tomlin 一位美国敬拜赞美作家所写和唱的诗。我们都坐在那边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在 KFC 听到一首基督教的诗歌呢？再说，在一个无神论国家的 KFC。还有这一首诗歌是关于跟随主的诗歌，带我们去那个韩国夫妇就说 God is speaking to you。 第二天我们发现几乎每一条街每一个小店都在卖冰淇淋或冰棒，包括我们在旅馆的旁边的小店，但是前一天没有人在卖，不明白为什么。去年的1月，我们再回去了第二次，都在那边多熟悉熟悉。那我们当然要回去这个 KFC 了哈，因为我们就很好奇，是不是他们每天都在放这个 Chris Tomlin 的歌嘛？那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又听到啊，另外一首英文歌。那我们因为那天晚上是外面下雨，不奇怪嘛，对不对？下雨不奇怪，所以里面就很吵。所以我儿子呢，就跟太太呢，他们就去一个角落。在那边在注意听说这个歌词是什么东西，不是 Chris Tomlin 的歌，但是呢当我太太呢转身过来的时候，她往外看的时候，她看到这个的前面信。实际上这一句这个词呢是这个银行在对面一间银行的那个名牌哈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东西都被遮住了，有的这个字信。那个时候圣灵就跟我太太跟他说，相信我，信靠我，跟我来这里。那我们回去旅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谈这个嘛，然后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啊，我们都愿意来搬来这个城市了，为什么还需要信这个字呢？那接着几天我们就开始明白了，我们开始看到感觉到那个城市的属灵的黑暗，我们就开始看到前几天没有看到的东西，一大堆警告牌说那边有 prostitution， 有艾滋病，有毒品，有这个组织的这个扒手队，人的心呢被赌博和这个黄色电影填满了，控制了。那前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 Esther 他就上了网说上查一查说在这个城市里面哪一个地方是比较安全的，那个 safe neighborhood 哈，然后他就在上面查回来的 result 呢，不是哪里比较安全，所有都是在这个城市哪里可以找到安全的小姐。换句话说，这个城市是真的黑暗，是没有人会希望你的孩子在那边长大的一个城市。我们认识的那个亲人，他们是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外地去，但是神跟我们说，相信我，信靠我，跟我来这里。所以今年6月中，当我们回亚洲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这个新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周围呢有差不多400万的人口， 在那边怎样服侍神呢？那个是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神说相信我，信靠我，跟我来这里。那顺服跟随主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三年以来的功课，属灵功课，但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刚刚也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在这里，这里呢耶稣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爱神就是要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耶稣才会显现他自己与我们同住。换句话，假如我们要更认识神，要更多经历神呢，这些的源头都是顺服。但是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愿意顺服吗？在约翰福音那个大使命，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教万人要怎么样遵守神的话语。虽然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可以说我完全圣经里面教导所有东西都知道，但是呢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有没有在顺服？我们有没有把这些的我们所知道活出来呢？但是很多时候，包括我在教会教导的时候，在团契也好，很少是时候我们会问，所以你会怎么样去遵守去服从这个礼拜这个教导信息呢？但是说实话，顺服上帝遵守神的话语是不简单。当我在做这个国际学生第二年的时候，有一次呢，有一天老师要我们念我们的口语，说要我们讲故事。那还没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先讲一些故事。那这位老师呢，他很喜欢鬼故事，所以他就讲了一大堆鬼故事。但是这些鬼故事呢，不是从电影的，是他自己先经历过的这些属灵的这些故事，或者他朋友或者他认识人的这些故事，说你可以说是为鬼做见证哈。那他讲了这些故事以后，全班跟着就是鸡皮疙瘩的坐在那边很安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觉得圣灵要我分享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的故事，就是耶稣把一群鬼赶进那个猪群里面。那天是一个真正很好传福音的事情我可以说，在基督里你能胜过黑暗。刚刚老师说过那些鬼你都不用怕。还有呢，我那些同学，大部分的呢，他们这些同学呢，都是从没有听过福音 或很少机会听过福音的去的这些学生除了那个韩国其他都是从这些国家去的，比如说刚果、法国、印尼、伊朗、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真是一个好机会。这些大部分都没听过耶稣这两个字，但是呢，我在坐在那里，心里充满了惧怕，挣扎着要不要顺服。我跟神说：“主啊，只要你要我分享。”叫老师指明我就上去，所以我把这个责任推给神了。但责任真的来说，责任是我的，我的老师不是基督徒，他怎么知道神要我分享呢？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很像在圣经里面的摩西，但假如他们不相信我呢？但我的口才不好啊。我们知道摩西说的都是真实，但是我们也知道都是借口。那天因为我没有顺服神，我现在只有一大堆这个 what if 的 question。 假如我那天听了神的话，会不会有人就开始对神有心呢？开始寻求神呢？我现在只能问我自己说，以后我到天堂的时候会不会见到他们？我没办法回答。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天就一个早上我太太 Esther 她那天从市场要回家，她在过这个天桥的时候，她忽然间听到嘣的一大声，她转身一看，看到一个电动单车哈，电动跟一个三轮的这个拖车撞在一起。那在这个660万人口的这个城市，车祸是每天都有的哈。但是呢，今天有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 Esther 看到了，她发现她就愣在那里，盯在那里，走不动。她在头脑里面想说，我必须要回家，今天下午要人来，会有客人过来，我又是要煮牛肉啊，这个要炖了很久才会软了，我现在要回家。但是呢，她的脚就是不动，真正的就在盯在那里 ，frozen 啊。那他在继续在看这个车祸的时候，他就发现，哎，我认识这个三轮车的这个阿姨，这个阿姨呢是在我们这个市场那边卖包子馒头的阿姨。那个时候，圣灵跟 Esther 说，我要你去帮他，但是 Esther 说。他也是找了一些借口，说我才刚搬到这里啊，还不熟悉啊。那个两个男人在那边大很大叫，就用他们的普通、他们的白话在那边叫，我也听不懂。那我也真的需要回家，就是准备这个要去炖这个牛肉啊。但是呢，他还是留在那边。那当 Esther 看到那两个人，抓着这个阿姨，这个卖菜阿姨的手臂的时候，她的腿就开始动了，但不是往回走，是往这个车祸的那边走，所以她就下了这个天桥。那时候 Esther 妈就做了一个很快的一个祷告，说，主啊，是你要我去帮忙的，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她到那里，她可以看到这个阿姨，她非常的害怕，所以 Esther 就问她，阿姨，我怎么样可以帮你呢？这个阿姨说，打电话给警察啊。所以 Esther 就打电话给警察。那警察听到这个都是电动车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不会去，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牌照，我们也没办法做些什么，就叫他们自己解决了。听到这个年轻人呢，跟他可能会是一位叔叔呢，一开口就要很多钱。这位阿姨呢，就跪在地上跟他们说，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候 Esther 又圣灵又跟他说了一句话， First need, first use， 先有需要的先使用。那句呢是那个时候 Esther 在读一个宣教另外一个宣教士的一个 biography 的句子。那时候 Esther 就知道神要他用金钱来帮这位阿姨。那刚刚好那个时候就是隔一天 Esther 也要付这个物业费啊、水费啊、电费啊，所以他的皮包里面是有这么多钱，所以他就把那个钱拿出来给这个阿姨，然后他就离开了。在天桥上，他就看到那两个男人上了他们的电单车走了，阿姨也上了他的三轮车也走了。第二天，因为我们一家要出国去办签证，那 Esther 就很怕说这个阿姨会要还钱，所以她就去市场去找她。那位阿姨那天刚好还没到，所以呢，她就快快的写了一张一个 note 哈给她，就说这个钱是你的，你不用担心，不用还我。一个月后，我们回去的时候 ，Esther 就回去找这位阿姨。这个阿姨看到他就说，哇，我每天都在找你啊。然后他就翻他的钱箱啊、钱包啊，然后后面呢，从他的这个隔壁的这个小店跟他们借了钱，然后硬塞了给 Esther 啊。那 Esther 没办法了哈，因为他就硬塞给他，就他就后面还是拿了。然后呢，他们就坐下来，这个阿姨呢就开始跟 Esther 分享他的他的故事。然后他这个阿姨就说，他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从屋顶上摔下来，所以就残废了。所以他从二年级开始，他就必须退学工作，养他们一整家兄弟姐妹。但是这个阿姨又说，当他每一次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他都会遇到一个好心人来帮他，就很像这次的这个车祸。 Esther 呢就马上说，我不是一个好心人啊，假如是我呢，我就马上就走了，但是我是一位基督徒，那那天我的神要我帮你，我的神是爱你的，他了解你的痛苦，他希望你认识他，让他爱你。这个阿姨呢，她就笑笑了，那回答说，是啊，神真好啊，我每一个月15号都要去拜拜啊。从那天开始， Esther 每次经过这个阿姨 LJ 的这个摊子，他们就会说，啊，早上好，吃饱了没，吃过了没啊，只要他们有多一点时间，他们就会聊天。但是呢， Esther 说他的耶稣，这位 LJ 呢就说他的菩萨。那因为他是卖包子馒头，他也会包这些粽子呢，所以我们家常常有包子馒头粽子。所以 Esther 呢就回忆说，送了给他一个这个圣经的这个 MP3 的这个播放器。那我们就为这个LJ 这个阿伟祷告，让他可以信主。但是呢，8个月过了，每天都是一样，你好，早上好，吃饱了没，没什么。8个月后，有一天早上， Esther 也是去买菜，这次呢 LJ 也不在，但是他经过的时候，隔壁一个卖面的阿姨， 他就说，哎，小陈，你东西 买完的时候回来这里，我有话跟你谈。那 Esther 那时候很惊讶，说他也觉得有点内疚了，说，哎，都没跟他买过面，他怎么知道我是谁呢？所以呢，他东西就买了，然后就回去了。那这个卖面这个阿姨就跟 Esther 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你可以为我的女儿祷告吗？那 Esther 觉得很奇怪，他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呢？那他就说，哦， LJ 啊，他让我听这个圣经这个播放器啊，然后他们里面说的这些故事跟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故事很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 Esther 就马上问他，那你是一个基督徒吗？阿姨回答，我不确定耶，但是一年前有一位、女士来，就是跟我讲一大堆圣经故事啊。她离开以后，我就去买了一本圣经自己读一读。那 Esther 问他，哎，那你要不要来我家，我可以跟你讲更多圣经故事，解释给你听，那你以后你就自己可以为你的女儿祷告了。阿姨就同意了。第二天卖面的阿姨来，她呢也带了 LJ 来， LJ 呢带了她的从外地回来这个上大学的这个儿子回来了也来，所以从那天的刚好3个人来。那时候我们也在训练4个本地的一个弟兄姐妹怎么样用一些图画跟一些文盲的人传福音。所以 Esther 就笑他们说，今天晚上是你们的期中考啊。所以那天晚上，这大家就轮流的分享耶稣的故事，用这些图画啊，从创造到耶稣的死跟复活。那这个两位阿姨听的，然后一边听就，然后很专心的听，也问很多问题。1个半小时以后讲完了。Esther 就问这个麦米阿姨说，所以你想接受耶稣吗？他就说，我还要再多想。然后 Esther 就问 LJ， 那时候 LJ 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就说，我相信这位是真神。所以 Esther 就带了 LJ 祷告。祷告完以后呢，这个麦米这个阿姨说，哦，成为基督徒就是那样子啊。说一年前的那个跟我说圣经故事的那位女士，她也带我做类似的一个祷告，所以我猜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了。几个礼拜后，我们就跟同工啊，透过这个同工就帮这两位阿姨找到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的对象呢，就是这些在市场做的这些啊的人工人员。所以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顺服是不简单的事情，但是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在我们第二次在上这个以后这个新家的时候，神教了我们一个功课。那天吃完早餐，我想说去这个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在 hotel 附近，然后在一个山的上面，我就想说在山上面可以看整个城市嘛。 但我没有想到，就是那个公园真正是很高很高上面。啊，请我儿子数一数啊，他说有868步，但是呢，他后面跟我说，因为太多了，所以他很多没有数啊，所以我们知道最少有868步。但无论多少哈，我们慢慢爬上去，慢慢下来，这个过程呢，神教了我们这个功课。无论你的腿多么长或多么短，每一个人都是一步接着一步达到目的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也在 Google Plus 上面读到这个。有时候呢，当我们往对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个最少的一步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假如你必须踮着脚也好，但你一定要踏出那一步。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是从一个牧师的一个教导的一个信 的故事。他说 Bill 是一位新的基督徒，他经常跟神说，假如你今天有什么事情，请告诉我，我愿意做。那有一天呢，这个 Bill 呢，他就去机场去接他的朋友，因为他早到啊，他就带了一本书，他就想坐在那边读书，然后等他朋友。那但是他还没坐下开始读的时候，他就说：“耶稣有什么事情吗？我愿意让我知道。”那个时候 ，Bill 他就听到耶稣跟他讲说 ：“Bill。”你可以走到那个汽水贩卖机那里吗？在那边倒立起来吗？Bill在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汽水贩卖机那倒立起来呢？神怎么会要我做这么奇怪一个事情呢？但是这个圣灵的提示一直一直来，到后面他没办法，他就很不愿意的顺服了。他就走过去那个贩卖机那边倒立了。他在倒立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商人，他就马上站起来，很生气的用脏话一直骂他说：“你在做什么？”Bill 心里就想说：“惨了，他是不是 Homeland Security 啊？是不是他想说我是什么恐怖分子啊？”他说：“主啊，我刚才愿意做你这个叫我做这个疯狂的事，但是我从这个人的声音听起来，这个麻烦大了哈。”那时候耶稣就很温和的跟他回答：“当你站好的时候，诚实回答，就告诉他为什么你刚刚在这里，为什么你在这里倒立起来。”Bill 站稳的时候，他就开始解释了：“我是一位信耶稣的。”正在学习怎样听从神的声音。刚刚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听到神叫我来这个汽水贩卖机前面倒立。那个时候呢 ，Bill 就心里准备好要被臭骂一顿哈。但是呢，反而 Bill 发现泪水在那个商人的眼角，然后那个商人就接着说。我最近都在寻求神。几分钟前，我求神给我一个神迹。我跟他说，假如有一个人在这个汽水贩卖机倒立起来，我就相信他的存在。我们每一位人呢，就很像一块拼图在神的手中。那会后当你们出去的时候，那边有一个 basket， 里面呢就是一大堆这些拼图的图块，希望大家可以拿一个。那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一位不一样，给我们的恩赐也不一样，给我们的呼召也不一样。比如说神呼召我们一家在东南亚那些少数民族那边服事，神在要你们这个教会在 Ithaca 这边服事他，对你们每一位，上帝要你们在你们的家、你们的工作、学校、教会服事。但无论神呼召你和我在哪，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岗位、我们的岗位上继 记得要顺服神。所以当您拿到这块小拼图的时候，就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只有当我们每一位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去顺服神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整个拼图才会拼起来。那我今年我们在各地分享的时候，在 Seattle， 在北加州、南加州，在 Texas， 在 Austin， 在分享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块，所以可以提醒我们说，不是我们单单在 Ithaca 而已，而是在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都是一块小拼图，我们必须要顺服，所以神的这个整个拼图的这个图画才可以拼起来。所以你会怎么样去顺服服从这个礼拜的教导和信息呢？我们一起来祷告。